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而这个生命跟使命是连接在后来主耶稣要讲的重点，圣灵要来到我们的当中，主的灵要与我们同在。然后其实主耶稣到15章的时候又回来讲他的爱，要彼此相爱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爱的这重点当中，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复活的大能，基督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复辟在我们身上。像以弗所书第2章里面讲，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之中的，我们在黑暗之中，神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拯救出来那个力量，保罗形容的时候是说，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力量，同样的力量叫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出来，能够有基督的生命的样式。而这个基督生命的样式就是上帝生命的样式，要付代价，要关心别人，要与人相处。主耶稣说，你不能跟我去，但是你们要留下来，在你们离开以前，就好好的把彼此相爱把它活出来，让人能够看得见。今天我们这篇信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用两个故事来把神的爱跟彼此相爱的重点把它带出来。我们要彼此相爱，必须要了解到这个爱是怎么来的，这个爱是怎么定义的。我带大家回到旧约圣经里头一个很特别的爱情故事，很难得的一个爱情故事，何西阿书。其实何西阿书很特别的一个事情，上帝要何西阿先知做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要找一个淫乱的妇女娶她做妻子，以这个婚姻来证实，来表彰上帝对以色列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如果你是那位先知，是要你去娶一个淫乱的妇女，然后来到第3章的时候，不断娶了她，她还淫乱，你还要去把她赎出来啊！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我是先知的话，神要我这样子做，我一定抗议，神啊，这个你的话里面已经明明说不可以这样子做，不可以行淫乱，不可以跟淫乱的妇女有关系，我不跟她有过任何关系，是罪的。但是上帝肯定来提醒他说，这个婚姻不是你和西亚的婚姻，这个婚姻是要表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讲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我想这个重点大家来到第3章的时候你可能可以了解。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娶爱一个淫妇。这边翻译上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个争论啊。如果你看比较新的译本的话，他这边会说再去把他的原有的太太把他赎回来，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大家看到这个爱是神那个永远的爱，立约的爱，不改变的爱，爱在他的门这个以色列的儿女身上。我们如果读旧约历史的话，何西阿书他针对讲信息的对象是以色列北国，当然南国犹大也在他的这个对象当中，但是重点是以色列北国。而且我们从历史来看，以色列北国所有的皇帝当中啊，所有的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啊，没有一个是好的，他们行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个个的不但是自己行神看为恶的事，他们也让这些王君王也让他的这个子民百姓作恶。 所以来到何西阿书，当先知来发表这个信息的时候，神要他活出一个活的比喻出来，活的一个图画出来，让以色列百姓能够从他的生命里面看到一个重点，神是何等的爱他的百姓。我并用银子12舍克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他属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要向你必这样必行，我向你必也必这样。你看到这个重点的时候，以色列被上帝以神迹奇事从埃及拯救出来，以神迹奇事引他们进入迦南，然后把他们分在迦南的美地当中，有雨水，有供应，有神的爱。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屡次的离弃上帝，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很难不可思议哈，真想不通，神那么眷顾你，给你那么多的神迹，怎么你还这么多次的来违抗违背神呢？在这里当他说用12个舍克勒还有其他大麦来买赎他太太的时候，其实很大半的这个解释的人会说，这个大麦加上15舍克勒就是30个舍克勒，30块钱，用30块钱去买赎。但是这个先知他把家里面手上所有的钱，银行里面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的，只有15个舍克勒还不够，还要去凑其他的粮食才能够够。意思说他把他身上所有的一切家产都摆出去了之后，才能够买赎这位太太回来。上帝对他百姓的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倾家荡产的爱。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讲到在民国时代，在那个战乱的时候，有一个老爷子，他的孙女儿被绑票了，他刚好手上有一笔很大的款项，这笔款项就是让他能够把生意做好，或者是生意就完全砸掉了。他毫无犹豫的就说把这个钱去把孙女儿赎回来，他讲了一句话，值了，值得，就是这么大的一笔钱去把他所爱的孙女儿赎回来，值得。这表示说那个爱有多么的重，有多么的一个沉重啊，才能够把他赎回来。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神给我们的爱是先给我们恩典，然后底下再对我们有要求，说你要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大家想看，如果是真的要去赎那个已经做一个不正当生意的一个妇女，要把她赎回来，我带了一笔我的这个全家，这个全部的这个身家哈，要去把她赎回来，我一定先对那个妇女先这个什么立约三章啊，我们先谈一下啊，我要赎你回来，你记得啊，我在赎你之前，你一定要答应我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守这个贞洁，你不能够行淫乱，你要完全归我，然后我对你也是一样，我对你忠心到底，你答应吗？你答应了我就去赎你哦，你不答应我不赎你。这边他给我们看到是他先把他赎回来，赎回来之后才对他讲条件，讲了条件之后，他们才是象征神跟以色列的爱的关系。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他就把以色列后来将来要发生的事讲出来了。因为以色列很快就要被掳，以色列很快就要亡国，但是主在这边，耶和华曾在这边所讲的是， 将来以色列他们要把所有的偶像除掉，就当他们被掳之后完全要被改变。结果后来成就了，当他们被掳回来就再也不去拜偶像，回到神的面前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其实讲到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甚至最近在我们在上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看故事看小说，我怎会认同那一个主人翁啊？那个主角是谁是吧？大家有没有这样子，你看那个武侠小说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把自己看成是那个坏人对吧，你一定把自己看成那个大侠啊，杨过啊，小龙女啊。但是在这边当我们说啊，我们要效法上帝，效法何西阿，去爱我们身边不可爱的人。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就完全误会了何西阿先知讲信息的内容。何西阿讲信息的内容当中，我们听众，如果是以色列做听众，我们做听众的话，我们要跟谁认同？我们要跟这个叫割灭的这个妇女认同。我们就是割灭，我们是多次的不断的行淫乱。什么叫行淫乱呢？就是拜偶像，就是离去神，以别神替代神，就是拜偶像，以别的丈夫替代我的丈夫，就是行淫乱。在这里拜偶像就是等同于行淫乱。哦，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偶像？肯定有的。我们多少时候把偶像来占据上帝的地位，有多少次呢？如果你不好好的想，大概说不会，没有。好好的想的话，我们是不断的离开上帝。假设何西阿先知对神说，神啊，我现在去把他赎回来，这本来就不应该的哈，那就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神要回应他的话，神说，如果我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你，如果今天神对我们说哈，如果我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你哈，你身边的人不好，你就不是爱他，那你这个人不好，我也不爱你，用这个办法来对待的话，你老早已经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意思说，上帝这个牺牲的爱从先知的身上体现出来，是把所有的一切完全付上，然后是以先爱为一个出发点，然后再让我们在真理里头能够被建立起来。难怪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就说，丰丰满满的有什么呢？有真理，有恩典。我讲错了，有恩典，有真理。先给恩典，真理才出来，先把他赎回来，才跟他讲条件。但是也给我们提醒说，凡是被神赎回来的人，都需要回到神面前跟他讲条件啊！我今天被你赎回来，我对你是永远忠心。这个爱，当我们体会了，我们才真的怎么去把它实现出来。心里要想到自己是割灭，这个不可爱的，想到割灭一无所事，想到割灭他自己不能够救自己，当神用他的大爱来怜悯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用同样的办法，这个立约的爱，不是看他的表现，不是看他的行为，而是单单是神他本身，他从他本身出发的那个爱，付出的，摆上的，透过先知来表现。先从割灭开始，彼得要学到这一点，他必须从他的失败开始，一直到主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之后，他完全的在那个海岸旁边悔改过来，知道上帝的大爱。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对自己说，我要彼此相爱，先要对自己说，我怎么能够被神所爱，而被神所爱这个事情上面已经表示出我身上有太多 不可爱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我身上一无是处。唯有当神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给我们同在，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好，第二个故事，有一本书我看了之后再看，每次看的时候都有很深的感动感触。回来吧芭芭拉，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个牧师跟他的女儿一起来写这本书。这本书讲什么呢？一个在牧师家庭里面长大的乖乖女啊，这个女孩从小还会传福音带人信主。她父亲不但是一个牧师，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成长教会的牧师，他还是 Westminster 全世界最出名的神学院之一啊的一个神学院里面做大家很敬重的教授。家里面有五个孩子，都每个都很乖很听话，都很成长很爱主。但是他有这个乖乖女呢，18岁一把他送到大学宿舍的那一天，女儿对父亲说，我已经不再信你所信的信仰，我已经不要再是基督徒，我要离开你，我要完全的独立，请你不要来干涉我。他就是很绝情的这样的宣布。对父母亲来讲，他从来没有想到，在开车去的时候还是谈笑风生，还是很好，但是一把他搬好之后，女儿就跟他说再见。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天大的打击，何况对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还有做牧师的一个人来看啊，他不但是抗拒信仰，他去吸毒以后乱搞关系，以后辍学，然后结婚离婚，后来还跟那个贩毒被警察到处抓的一个人同居，已经真的是败坏到不可思议了。父母亲的疼痛啊，用尽办法，当然做父母亲的时候有很多办法啊，这个扣你的钱怎样都不成效啊。对了，我讲到这边的时候，父母亲，如果你的孩子到成年的时候，他每一句话都听你的话，你要小心这个孩子没出息啊。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孩子他会学，可以彼此的分享。那如果我可以用一道办法，我用我的遗产来说，来定说你一定要跟这个女孩结婚，你一定要学这个专业的话，完了，这个孩子没出息啊。他如果跟你搏斗的话，哎，不错，有出息。但是我们怎么来对应呢？当然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父亲他怎么来对应。他慢慢的逐渐的觉悟到，父母亲觉悟到只有神能够改变他，他们只能够专心祷告。然后他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原来不单单是我的女儿是一个浪子，我也是个浪子，我已经离开上帝甚远，我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他已经回到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来检讨自己啊。所以这个父亲母亲再一次的了解到他们的不足，再一次的被神的大爱来包围起来。上一次守圣餐的时候，我有提到有一个师母，有一天在守圣餐当中，当他听到那个饼破开的那个声音的时候，他突然间一个很大的震撼，我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就是为我这个被舍的，就被定的。他那个时候再一次被神的大爱抓到，回到神的爱里头，他多次的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以后女儿，其实这个书很精彩，父亲写一张，女儿写一张，父亲写一张，女儿写一张，把它完成啊。女儿慢慢的就来说到她的这个整个路程，怎么离开，怎么偏离，到最后怎么能够慢慢的找回来呢？她说，如果我的父亲马上就把那个大光照射出来的，我马上就抗拒就离开。但是很奇妙，当我看到我父母亲身上的改变，就好像点燃那个小烛光，暗暗的，但是突然间灯就亮起来，慢慢的一个个亮起来，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慢慢知道，过了7年之后才悔改。后来他就回去学校， 以后结婚，还拿到这个 Stanford 的一个奖学金，还得到硕士学位啊。很难得的一件事，他已经辍学一段很长的时间，回到学校以后，他这个调酒师在酒吧里面工作的时候，遇见的调酒师的这个丈夫带他信主了，后来就成为一个牧师。以后这位牧师讲了一句话，他的父亲说，我女儿，我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我带很多人信主，我教导的是这个怎么传福音，向人传福音啊，我也帮助很多人信主，但是恐怕我女儿带人信主的这个数量不会少过我。因为他女儿出来讲的时候是很真实的讲到神怎么透过上帝在他家庭里面，不单单是他自己本人，对他的父母亲的爱，一个个的来感动他们，叫他们完全的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 John Miller 牧师就是看到他自己是割灭，他回到神面前，让神再一次来充满在他的爱这个心里头。这个爱的定义是从上帝而来，给大家看一看，他先生叫 Angelo Giuliani， 跟他的这个家庭里面的孙辈们在一起。大家从他的脸上有没有看到一个非常不好的过去的一个样子呢？你听他讲信息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充满喜乐的，因为主已经完完全全的改变他那个不堪回首的过去，已经一笔勾销，让他的大爱充满在他的心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就是Angelo Giuliani， Angelo 是从 Angel 这个字来啊，天使，还记得这个吗？我在大理石中看到了一位天使，我不断的雕刻，然后把它释放。大家不要忘记米开朗基罗，他的名字就是 Michelangelo， 就是 Michael plus angel。 Michael 是谁啊？天使长，天使长米迦勒天使。原来我想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刻意的来告诉大家说，他也是一位需要被释放出来的天使，不需要不断的要被雕刻被雕塑而成就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完全成功啊，还在被主不断的雕塑当中。教会也没有完全成功，还在不断的雕塑当中，有失败，有不好，有软弱，有亏欠，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爬起来，在软弱的时候再一次得力量。教会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成长的啊。教会的历史从来没有是得胜的胜利的，我每天相爱每天相，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有软弱失败的地方就被雕塑，再把那个不好的拿走，叫我们的脾气，叫我们的忍耐，叫我们的生命，叫圣灵的果子一一的来成就出来。到最后的时候，当人们看到哇，真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里头不都是完全完美的人，有些脾气好大，有些这个讲话声音太大声了，但是很奇妙的看到他们之间有一个不可以拿走的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标志。因为主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爱是我们的标准，他的爱，基督的爱是教会的标志，当人看到的时候就能够归荣耀给神。大家不要忘记，到后来的时候，主耶稣说，父怎样差我，我也照样差你们。什么叫父怎样差我，我也照样差你们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差给他们，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主说我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的时候，就是把上帝爱世人的那个爱借着我们被差遣去到每一个地方。意思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地方，我们身边的人，就是上帝要让他们看到有基督 那个爱的标志，有基督爱的标准来活出来，活现出来，让人们能够看得见，能够体验得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还在学习，我们还在成长，我们需要主很多的恩典，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彼此的鼓励。也请大家今天想一想，基督的爱的标准，爱的标志，怎么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跟我身边的人能够有关系呢？我身边的那一个，他怎么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爱呢？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求神的灵来感动我们，叫我们看到我们本来是割灭，现在还是割灭，很多时候还是不断的 来背叛神，但是神的恩典一再的临到我们身上，就要不得不把这个爱领受了之后把它活出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哈，上个礼拜我们再一次呼吁说，过去昨天最后一次要收我们20周年了，希望能够收到2020磅的这个食物。感谢主啊，我根据我所听到是超过3000磅现在啊，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恩典。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有350个人，每个人给10磅的话，会变成多少磅啊？差不多哈。那如果再给100磅的话呢？我们能不能靠主的恩典哈？那让我们的社区也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爱。虽然是孩子需要很大，不过我们已经跨出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哈。我们不但是达到那个要筹的这个要求，而且是超越过了。所以谢谢大家一起的参与，喜乐的参与啊。我们希望以后可能再把那个3000磅再加一个零在后面，或者是怎么样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好处。求主给我们力量恩典，祷告。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正是再一次被你的大爱来激励，知道我们是被你的爱来选召，透过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也求主给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个爱能够活在我们的家里头，活在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教会。求主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以基督的爱为标准，也以基督的爱为标志的一个教会，让人看到他们就被吸引。也帮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爱带到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所到的地方。主啊，帮助我们，叫众人因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